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进入2014年，中国昆明和新疆多次发生重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给无辜百姓造成惨重的伤亡。这些肇事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中国官方近来在用词上有所改变，从民族分裂分子改变为目前所称的与境外东伊运组织勾连的暴恐分子。无论对这些人如何称谓，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人是如何成为今天的肇事者的，他们这样做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靳威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说，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是导致新疆目前紧张局势的根源。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对这一观点进行解读和分析。
是的，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是自由网络媒体人温运超先生，他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韩连朝博士，刚才李森颖谈到中共中央党校这位教授，具体来说他是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理论政策室主任靳威博士。
对，
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跟他进行联系，他目前正在西藏，说不便参加讨论。他这篇文章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对，
尤其是他谈到了国家民族主义这么一个概念，他认为国家民族主义就是强调集权，来迷信国家暴力，动用高压等政策维稳等等，在经济上、文化上也有他的具体特征。那么你认为他这一理论有哪些观点比较鲜明，甚至说有一种突破？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学者，他提出这样的这个分析啊，是非常精到的，而且观点也很新颖，也很这个有前卫。我觉得呢，像他这样的人呢，能够提出一些个良性解决新疆问题的这个方案措施，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呢，这个他点出了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新疆矛盾的冲突的根源。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点，他虽然在文章中也提到，但是他有点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谈。那么我认为呢，就是除了这个民族主义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宗教矛盾，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因为这个恐怕是更深层、更深一层的这个矛盾的冲突根源。因为这个全球化，过去20-30年全球化迅猛发展，那么引起这个很多传统社会的这个根基的动摇，引发了这个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这个宗教的冲突。那么造成这个伊斯兰教的猛烈反弹和这个复兴。那么还有呢，在阿拉伯国家，像在中东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世界的国家里头，很多这些宗教人士，穆斯林认为，那么过去搞的这个民族主义啊，实际上是失败的，所以呢，他们主张搞一个大的哈里发，这个伊斯兰国，这种运动啊，现在这个趋势非常猛烈。那么这些呢，在新疆，比如说在很多这个穆斯林国家，已经造成什么的这个瓦哈尔运动啊，还有这个扎伊布特运动啊，苏菲运动啊，这些很多这种激进的这个思潮就那个兴起盛行。那么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手机时代，这些思潮很容易传入到这个像在新疆南疆，尤其是南疆本来是很闭塞，又是一个传统的中社会，这个传统的社会，那么因为长期的受这个中共的打压，这些少数民族，这个维吾尔族啊，被这个边缘化，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市场这个大的这个大潮的冲击之下，已经动摇了这个社会的基础。那么社会的出现这个道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解体、家庭的解体， 那么引起呢这种思潮啊，就泛伊斯兰教的这种激进的这种观点呢，那个能够被这些人所接受，那么引起了这一连串的这些问题。所以民族问题即使在新疆得到解决，那么这个宗教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可能也会有，还是会是一个冲突的这个根源。中国的回教徒可嘛上亿，有的人说是上1亿、1.2亿左右，有的人说是至少是好几千万吧。如果这种泛伊斯兰这个思潮传到这个内地的这个回教徒这个社区里头，那么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嗯，
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参加节目的文云超先生啊来分析一下。刚才连超博士已经谈了他本人对中共中央党校这位教授叫靳威教授他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两个极端化的这样的矛盾一个观点。但连超认为和以往官方的这样的言辞啊有一定的突破，我本人也认为有一定的突破，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倒是有另外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靳威这篇《乌羊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它是一篇典型的倒果为因，就是说它是以在我看来它是以虚妄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来为当局的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做掩护。至于中国有没有国家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其实学界一直有争议的，我个人也比较怀疑。甚至我个人认为这个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伪概念，因为一般说真正的民族主义它是有价值层面的信仰和绝对的忠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哪怕在汉民族当中大家都持一种功利和现实的心态对待。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王立雄先生所说的，就是说起哄的时候呢个个踊跃，上战场的时候则会影子都找不到。所以如果这种民族主义是不可靠和多变的，那靳威提出这么一个民族主义它的目的何在？在我看来就是说他不过是想把当局的这些错误政策用这么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掩护起来，就变成了先有这样的民众基础，然后才有这样的国家政策，然后才导致了这种冲突的矛盾。在我看来显然不符事实，我更愿意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国家民族主义它是专制政权在提供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洗脑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靳威他提到的所谓本位民族主义，他当然在文章里头他对其表现有所阐述，我可以重复一下。在政治上抗拒统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诺，文化上力图全面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宗教传统。我们看一下这个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吗？基本上没有，这不过是一般的弱势群体或者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正常的主张而已。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把新疆问题去归结为两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这基本上我认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更赞同像韩连朝先生所分析那样，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范围的这种宗教文化的冲突，以及这种互联网更加发达之后相互之间的这种影响这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嗯，连朝博士对
有回应，
好像你
我觉得这个刚才北峰谈的这个问题也是蛮尖锐的。那我是自己认为呢，他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这个学者，他不可能超越太远，他现在已经超越了现行的这个新疆政策，中共的这个新疆政策。那么我觉得提的一点就是国家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个北峰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党国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含义这个概念。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也不好太多的谈论这个东突的这种独立运动，这个民族运动。我觉得就是说从体制内的学者来讲，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新颖的，比较这个有一些创意。相对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对新疆所做的政策，就是说要把反对这个打击暴恐作为这个目前斗争的这个中心任务，同时呢要搞所谓的民族之间的这个所谓叫做什么 嵌合还是什么这个，就是那样。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还是传统的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这个搞法。一方面呢比较这个通过很柔性的这个方法来制僵，一方面呢就重拳出击，但他的基本点还是在重拳出击，
是
打压。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主要是新疆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接一下云南彭先生的来电。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云南的彭先生好，请讲，听到您了。
我发表两个观点啊。第一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无方，不尊重当地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造成官民对立，然后他去镇压，将那些群众认定为暴恐分子。第二个观点啊，中国不存在国家民族主义，只存在国家洗脑主义。第一点，俄罗斯侵占中国这么多领土，150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共是没有一句话讲。第二点是98年印尼大屠杀，屠杀那么多华人，中共也是没开一口。第三点，中共在早期支持过台独，所以我觉得中共讲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是有亏啊，别人讲国家洗脑主义还是比较正常，将洗脑习成全部反日本，反印度、反印尼、反西藏那些。那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啊！我发
表。好的，好，谢谢云南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李先生。
哎，主持人好。哎，
请讲。
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就是非常同意跟他们还是说的，就是呢，中国的那个新疆问题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我觉得呢，是从解放以后。就是解放之前呢，一直以来，今天跟民族人嘛，所以就是汉族人呢、啊，逐渐的侵入新疆这个地方呢，感觉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点那个抵触情绪。当然，现在的新疆的统治呢，就是说整个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就没有完全的实现他们的自治，完全，所以说他们当地的民族凝聚力还是比较高的。
好的，谢谢李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大概听清楚您的意思了。再接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或者问题？
你好，哎，我想向嘉宾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恐怖分子他们的年龄究竟是多少吗？你们实际测算过吗？他们的年龄可能是都基本都不超，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啊，他们可以说真是很无知啊，年幼啊。他们都是被人利用的，有些问题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情况。我在网上，我常常跟新疆一些网友去聊天，他们真是很无知。他们受外来的有些人员鼓动，他们才走到这种地步。如果说一个国家宗教，你们说是这样很大呀？我在上个星期有个女士说，新疆有些这个维吾尔族，要剃胡须，女人不能戴围巾。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我惯常看着在我当地看那些维尔族女士戴的围巾，她们当然对男士照样留胡子嘛。有些问题，有些事情，我希望你在网上可以去聊聊天，跟新疆人去聊聊天，他们可以说一些很实在的话语啊。共产党对他们说一些民族那些。
张先生，您说我们信息不够充足，但是您最近上网看到新疆一些地方甚至公交车不允许女子戴那种。蒙面的或者纱服，或者是年轻男子留胡子上公共汽车，这些消息您看到过吗？
这个我常常我都观测到一些凤凰卫视网站，这有些问题。
凤凰卫视网站报道的东西就是所有发生在新疆的东西吗？所以在您指责我们信息不够充足的时候，
这个问题不是，我说的问题就是个事实，但有些问题。咱们要一些外交部一些发言人来去发言，好吗？
好，感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观点。他本来要问一个问题的，结果而是发表了他的观点。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连朝来谈一谈。就节目一开始时候我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新疆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暴力的这些事件呢，实际虽然是进入2014年，好像。发生比较频繁，
对，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些 暴力的这样的爆炸事件，在北京啊，在乌鲁木齐都有过。我们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用词，从最早一直沿用了很多年的，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民族分裂分子，现在改为就是与境外东伊运有勾连的暴力恐怖分子这样的一个称谓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不知道联朝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改变。
对，很明显的，他是想跟国际上反恐这个活动啊挂起钩来。那么分裂分子呢，一般很难在国际上引起同情。那你要说基地啊，恐怖分子，那么跟国际这个所谓反恐战争呢，就连在一起了。那么就在国际上能够得到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我觉得这上面最主要的这个一个考虑。另外呢，我觉得他但是你看这个事实啊，就是说包括这个景薇在他文章里头谈到的，大部分的这个像去年发生的200起这种恐暴事件，大部分呢是单独的，不是有预谋的，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东伊运的这个在后头支持操纵进行的这个恐暴活动。那么可能呢，很多是受激进的这个影响，有的可能跟内地的那种暴力冲突事件差不多的类似的，但呢，他就是把它贴上一个标签，恐暴恐的这个标签。
静梅他的文章当中，他就提出来应该做一下区分，
是
有一种是有政治上背景的，叫做政治暴恐活动；另外一种就属于一般的暴力活动，
就
你所说
的孤立的一些
事件，和内地的暴恐没有任何区别。
是，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是少数民族。因为加上这个标签，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做法就是说当场可以击毙，那这样的这个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些人的寡妇子女可能也要想办法进行报复，对不对？所以更多的自杀的这些人可能会加入这个圣战，
是
来制造更多的这些恐怖事件。
是，那么温云超先生，刚才我们黑龙江那位张先生他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在新疆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受到这种极端宗教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么中国外交部最近公布的东伊运在新疆的崛起这个纪录片我也看到了，其中确实也有一些年轻人利用因特网或者是手机传播一些暴恐方面的信息，传播宗教极端的宗教的思想，也确实有很多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待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极端伊斯兰这种思潮在新疆的兴起？
我想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种反抗会以年轻人作为主体？其实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象一下，就是说当时像新疆实行了那种王政式的那种高压的统治，那年长的一辈他们还活在那种恐惧当中，年轻人他们相对来讲这个历史包袱没那么大，另外一个他们对前途的绝望感会比老一辈更加敏锐，因为他们很难看到自己的未来。另外当然刚才各位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媒体的影响，我想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就是说当你国际上有这种原教旨主义复归的时候，它一定会辐射到内地来，但是不可否认内地的这种就是中国的这种就是说一些宗教人士或者民族人士他们往这个传统或者保守主义的复归也是一个反抗的姿态。这一点我就用那个云南沙甸那个地方做例子，沙甸那个地方的穆斯林一夜之间全部换成了黑袍蒙面，以前并没有这种现象，当地的人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反抗的姿态。所以对于新疆他可能也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情况出现，当你一直采用这种高压的姿态的时候，也同时会激化或者是刺激对方退回到更激进的立场。包括如果仔细去检讨中国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的话，那这个迹象可能会更明显。例如中国禁止在清真寺当中开设古兰经的一些学习班，那导致当地的一些想学习的人不得不跑到境外去，那当然就会把境外的一些思想带进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去看。
我想也还是请这个吴英超先生来接着谈啊。刚才吴英超先生显然是不是很同意敬畏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两种极端化的这样的民族主义，一个是本位的民族主义，一个是国家的民族主义。那当然就是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解读的话，那么这个所谓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呢，实际上指的是政府政府的责任。那么本位民族主义，那就是指的我们具体来说就是新疆的现在的维吾尔族的这个民族。那么使我想起来，就是过去中国的这个老一代的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写过这个矛盾论这样的一篇文章了，就是说当然你不同意他的这个敬畏这个观点，可能就你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矛盾。那么在您看来，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局势，这个冲突当中，如果您不认为国家民族主义所谓的和个体民族主义是主要矛盾的话，那您看来的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那这个主要矛盾当然是执政者他们的具体的一系列的政策的问题。这个其实你把它放大到在新疆的地区、西藏的地区乃至全中国，基本上它表现出来的状况差不多。也就是说，执政者就是官和民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在一种极具恶化的一种状态。除此之外，就是说，当然就是在我看来是他们的一种恐惧的自我实现。这种恐惧的自我实现在新疆就很明显表现为，就是说他们认为当地民族是需要紧贴抗管，因为他们可能会分裂。所以当局依靠汉民族为主体做对新疆进行治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当地的民族作为防患的对象，然后这种不断的累积的结果就会把当地的民族推到对立的一方，再加上外围思潮的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其实跟中国内地比起来，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当执政者担心这个社会出现不稳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加大对社会的管控，包括像现在的网格化，他们会不断的去加异己分子。然后当外面自由主义的思潮进来的时候，这种反抗就会呈现加剧的状况，其实对应起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不愿意把它归咎为具体的一个民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唐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唐先生您好。
啊，再见。
请讲、
哎、
唐先生。
我想说一下，不是新疆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行。你比如说，如果我执政，我也不愿意国家分裂，主要你得对民族这一种问题，对吧？得让他民族得有自由，汉族人也得有自由，都得有自由。制度不行，就不能说有什么这个国家有什么武力。你希特勒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那就是法西斯。
好的，谢谢辽宁的唐先生。唐先生认为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不管什么民族都要尊重他们，都要让他们有自由。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谈一谈。高先生，您在西北地区，您对新疆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我在新疆上的学，而且我对穆斯林还是比较了解的，包括这个非洲尼日利亚的穆斯林。我以前四五年前我去了非洲尼日利亚以后啊，我打开互联网发现和国内的不一样，我把美国之音中文网打开了。以前在国内我只能收听到 Special English， 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慢速英语。但是我在非洲啊，把这个美国之音中文网打开了，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大量的，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大量的海外网站，我突然之间变成了个激进的，比这个曹哲、比这个马长青、李长青、比这个张破空、王破空还要激进的反共分子。但是呢，刘森啊，这个谁，宝生啊，我经过这四五年的深刻思考以后啊，我现在真的我又回到了原点了。这就是说看民主啊，你要有三重境界的。第一重境界是什么呢？天天抱着 CCTV 人民日报或者是国内的什么宁夏日报，什么包括甘肃日报、新疆日报，这是第一重境界，叫做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境界就是啊，我翻了墙了，不脑残了，我觉得我对这个共产党多仇恨了，这是第二重境界，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重境界啊， 我认为我已经达到了第三重境界，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那新疆的问题啊，中国当然是要民主了，关键我们大家的分歧就是怎么样来争取这个民主，包括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民主。你想想目前我们能够改变那个地方的政策吗？除非中国发展到加拿大那种水平，除非中国发展到英国那种水平，然后我们才可以让魁北克举行投票，可以让苏格兰举行投票，让他们来决定是否是留在这个大家庭呢，还是分离出去。现在国民心态根本不成了嘛，少数民族，我是说维汉两族，维汉两族这个梁子已经结下了，你一旦让他出，给他这个游行示威的自由，给他每个人一张选票的自由，那少数激进分子会裹挟大多数沉默的人。
嗯，
其实新疆我们在那边待的时候，别就许多我的许多同学从南疆来的，别说新疆为啥不能独立呢？我90年代在那边上大学。
好的，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嗯，时间有限，只能请您谈这么多。再接一位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
哎，您好。就是，哎，您好，听得见吗？
听见了，请讲。
哎，好，我就是看这个《美国之音》，我现在心里都看得有些扭曲了。
那您
比如这个，
那您少看点。
哎，就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就比如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杀死了巴勒斯坦1800多人，伤了10000多人。像你们这些国际媒体好像也就是在这儿装聋作哑，还在这儿大谈特谈中国的新疆问题。如果就是就像你们这些这个以前的民运分子说的，好像就是美国在中东，在巴勒斯坦。
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美国的以色列的政策，您先听我说，不是我们今天讨论话题，但是在美国媒体上对美国以色列政策、中东政策的批评之声也不在少数。好，谢谢您来发言。对不起，我们时间剩下的不多了。韩连朝博士，刚才这个大家都谈了一下中共的对新疆的政策，那么纪伟女士也承认中国在新疆在执行政策方面确实存在很多的缺陷，比如讲干部政策问题，在甚至在民族地区第一把手永远都是汉人，或者说是复员军人，他们下乡或者是开会都要有一个翻译，对他少数民族的思想、对他们的状况、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的宗教等等一无所知。那么甚至从更广泛的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新疆地区以及其他的民族地区基本上实行一种汉族和其他民族分开这种种族隔离的政策。你到了新疆看一看就是这样，南疆大部分都是维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在乌鲁木齐也是维人汉人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您认为中共在民族政策方面需要做哪些改进？
我觉得要新疆解决新疆问题是一个要比较复杂的，就是要多层面的一个综合治理的工程，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你必须要相信这个地方自治这种基本的概念，民主的基本概念，让维人自己来治疆，而不是汉人治疆。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要在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上进行全面的改革，真正这个相信这个维人。让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然后呢，我觉得才可能不能采取这种高压政策，不能采取这种所谓现在你看那个新疆有一个公安局长，就是说，针对解决新疆问题就是一个进攻，其实就是杀，这样的做法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永远解决不了这个新疆的问题。
新疆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这部分的这个时间呢有限，我们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了。不过呢，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热点话题就是中国官媒渲染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为了给红十字会洗白，还是另有所谋？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不要离开。